大家好，我们现在又回到教义的课程，我是周宇阳。今天我们要学习第26课，信仰看似教会的首要原则，实则仁义为先。在前面的课程中，我们学习了什么是真正的信仰，我们知道了信仰是内心对真理的承认。信仰与仁义啊，就像心脏和肺脏一样不可分离。但是今天我们要探讨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在信仰和仁义之间，哪一个才是真正首要的？在大多数的教会中，人们都强调信仰的重要性，因信称义，唯独信仰，这些口号我们都很熟悉，看起来信仰似乎是教会的首要原则。但是今天我们要学习一个重要的原理，虽然信仰看似首要，但实际上仁义才是真正的首要原则。这不是要否定信仰的重要性，而是要帮助我们建立正确的属灵价值观，明白什么才是天堂和教会的真正基础。让我们带着开放的心开始今天的学习。在开始之前，让我先问大家几个问题。第一，你认为信仰和仁义哪个更重要？第二，为什么很多人看不见仁义的重要性？第三，信仰是如何形成的？它是凭空产生的，还是有什么基础？第四，为什么有些精通圣经的学者会下地狱，而有些无知的人反而进天堂呢？这些问题的答案将帮助我们建立正确的属灵价值观。好，我们进入课程的第一部分，为什么人们看不见仁义的首要性？朋友们，让我先告诉大家一个重要的事实，现在人们无法在思维中直观地看到什么是善。为什么看不见呢？善不是靠视觉识别的，而是通过感受来认知的。这种感受啊，往往与愉悦相关。这就是问题所在。善不像一个物体，你可以用眼睛看到它。善是通过感受来认知的。但是人们有什么问题呢？人们通常会忽略了思维中的感受，只关注眼前所见。他只看到关注眼前能看到的，忽略了内在的感受。结果呢，他们就把所能带来愉悦感的事物都认为是善的。也就是所有让自己感到很高兴的、愉悦的、开心的东西，他都把它认为这是好的，这是善，啊，这就是问题的开始。那什么东西会让人感到愉悦呢？那不只是善哦，恶的东西也会让人感到愉悦，或者说快乐哈。人们在邪恶中也能感受到乐趣，因为这邪恶啊，是与生俱来的。源自对自我和世界的爱，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洞察。我们与生俱来就有着对自我和对世界的这种爱，这是遗传来的。那这种爱是邪恶的根源，但是它也能带来乐趣哦。所以人们常常把恶当作是善，因为恶也能带来乐趣。因为这个原因啊，人们就有三重无知，这就是为什么人们不知道仁爱的这种善啊，或者爱的这种良善，其实是天堂和教会的全部。这是第一重无知，他们就以为信仰啊、知识啊、教义啊才是最重要的，而人里面的这种善呢，唯独是来自主的，这是第二重的无知。他不知道这种善唯独是来自主，他们以为善可以从自己来。 啊，并且这种善只流进那些如同就像避免犯罪一样避免作恶以及其中乐趣的人里面。这是第三重无知。他不知道这种善只流进哪些人呢？就是他避恶如罪，就像避免犯罪一样的避开一些恶的东西。啊，这些人就是这些无知，他们以为可以一边行恶一边得到善，三重无知。但是主耶稣的教导确实非常明确啊，他说全部的律法和先知书都建立在爱神高于一切和爱邻如己这两条诫命之上。那这是在马太福音22章37到40节的内容。朋友们请注意这句话，他说全部律法和先知书的基础，换言之就是圣经的全部，圣经的基础是什么啊？或者叫总纲是什么？就是爱神和爱人呢、啊、这都是爱呀、啊、不是什么信仰的教义，不是什么复杂的神学理论，而是简单的爱神和爱人。现在让我来告诉大家一个非常严肃的断言啊，他人里面不存在有丝毫真正的真理，除非这个真理是来自就是从主而来的那个仁爱之善。也就是说人里面是没有任何真理的。如果哈，就是你想要有真理可以，除非你这个真理是来自哪里，来自善，来自爱啊，就这个意思，来自爱之善啊，都是一回一样的表达。那这些善啊爱啊也是来自主的。所以啊，同样人里面也不会有丝毫真正的信仰，也就是有生命的让人得救的属灵的信仰啊。他说除非你这个信仰是来自哪里，从主来的那个仁义啊，仁义就是 charity 啊，就是爱邻舍的那个爱啊。啊，如果你这个不是从那里来的信仰，那都是没生命的假信仰。这是一个很严肃的断言哦。那么天堂又是如何安排的呢？啊，因为爱或者爱之善是天堂和教会的一切啊，所以啊，整个天堂和整个教会啊，都是根据爱的情感，来被主安排的，不是照着跟这种情感分离的任何思维来安排。天堂和教会的安排不是根据你的思维啊，不是根据你的知识和你的教义啊，而是根据爱的情感啊，也就是我们讲爱邻舍的这个爱。因为思维是情感的表现形式，就好像我们说的这个话是声音的表现形式一样，这是一个比喻了，就是思维之于情感就像言语之于声音，声音是本质，言语是表现，情感是本质，思维只是表现。所以换句话说，良善是本质，真理是表现，或者说仁义是本质，信仰呢只是表现。好，我们进入课程的第二部分，信仰又是怎么从仁义中形成的啊，也是我们来了解一下信仰的形成过程。首先我们要知道哈，每个人他都有他的心智都有两个层面，一个是自然层面，一个是灵性层面。自然层面的心智啊，也就是讲我们的这个想法和的意愿。自然层面呢就是为了这个世界，而灵性层面呢那就是为了天堂啊，每个人都有，一方面是世界啊，一方面是下面的事情，一方面是上面的事情。那这两个心智每个人都开启了吗？就理智而言，人是可以处于两个世界，也就是一个灵性的，一个这个自然界的。理智哈，我们知道人是分为理智还有我们的意愿或者我们的意志哈。但是一个人啊，他如果哈没有像逃避而避开这些恶的事情，就像逃避罪一样啊，远离他，在这个之前啊，他的意志或者他的意愿 啊，并不是在天上，或者我们讲灵性世界，它只是在这个世界啊。但是理智而言，你是可以的，不管你是好人坏人，你避恶不避恶啊，你都可以在这两个世界。也就是说，坏人他也能够去理解这些道理啊，你给他那些教义啊、知识，他也能读得懂啊。所以理智是可以处在两个世界的，但是，哎，你在避恶之前，你的意愿是没办法的进入更高的层面。那什么时候你的意志能够开启呢？那也就是他做到避恶如罪，就是你避开这些恶的事情，就像避开犯罪一样啊。那么你这些里面更深层次的灵性的这个意愿啊，这个就开了啊。你一旦开了，那从天上来的这些热量，我们讲意愿是跟热有关系，对吧？理智是跟光有关系啊。那从天上来的这些热量，天上来的热就是爱呀，它就会流到往下流，对吧？流到你的自然层面啊。这个本质上就是爱啊，或者我们讲是爱灵舍的这个爱，它就啊让那里的真理和良善的那些知识啊，哎，你就充满生命，这样才能形成信仰，也就是让你那些知识活起来。充满生命的意思就是让它活起来。为什么能活起来？因为有了这个热量的注入啊。我们来慢慢理解哈，就是第一步啊，你这个开启它啊，你这个就是属于灵性的这个心智嘛，在意愿这个层面开了，那热量就进来了，是灵性的热量。那这个热量其实就是爱啊，就是仁义啊，这种爱叫仁义，也就是爱灵舍的爱。然后呢，它就让你里面的这些知识啊，你学来的知识啊，你这些东西就怎么样活了，这样的叫做信仰啊。这就是信仰形成的过程。信仰不是凭空产生的啊，它是因为通过这种热量，也就是仁义来形成的。这个就好比树生长一样啊，也就是你只有太阳的这个热量流进来啊，只有在春天的时候，对吧，这种温度，这种热量借着大气流进来，你才能活过来啊，充满生机。那冬天的时候，因为没有这个热量，你就是休眠的，没有生命力的。春天来了，哎，这个热量进来了，就跟太阳光一起结合，那你树木就开始生长啊。所以我们就讲的人的属灵生长也是一样的啊，你光是有光是没用的，但是光一直存在，不管是冬天还是夏天，对吧，还是春天，春夏秋冬都是一样。但是只有等到热量进来了，你这个才可以怎么样生长，人也是如此。所以世上的热量我们是说世界的太阳，那我们属灵的热量呢，哎，那就是天上的太阳，也就是从主来的这个爱就是热量。所以啊，人经常被主比作树，啊，人就像树一样，是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啊，这不是随便说的，这两者的生长的原理是类似的，啊，所以说没有热量，树木就不能生长。同样，如果没有爱或者没有仁义，信仰是不能形成的，就是你根本就没有信仰。就如果你不是避恶如罪的话，你没有信仰的。好，我们来看一下课程的第三部分，哎，真理是如何通过实践扎根的？真理怎么扎根啊？我们也明白啊，所有的真理啊都是播种一样的，对吧？播下去的，哎，它先是在你内在人播种，但是扎根呢，必须在你的外在人里面生根，否则你是长不牢的。播在内在的人，也就是你的最内心。你的灵性当中啊，你的灵性是灵性层面，扎根在哪里？哎，外在的人，也就是在你的行为中，外在的这种行为实践当中啊，这就有两个不同的过程啊。你播下去怎么扎根，怎么成长啊，就是我们所说的好土，对吧？如果只是播种不扎根，那没用啊啊。如果你播下的真理没有在外在的人里面生根，也就是通过实践来实现， 那你就像放在土的上面，对吧？而不是放在土里面的这个啊播种，你这个树或者种子啊，如果太阳一晒，你就枯萎了啊。这是我们主讲的比喻，讲得很清楚。所以，如果真理啊一直只是播在你的心里面啊，你的灵性层面，但是你不通过实践行出来，那也就是不能够在你的外在人里面扎根的话，你迟早会枯萎的。啊，这个区别在人死了以后非常明显，就是那些通过实践啊，实际的行动来践行真理的人，他死后就带着这种真理的根基。啊，这个根基是他在世上通过行动来建立起来的。如果只是我知道啊，我只是承认真理，就没有这样的根基。啊，仅仅知道和承认而不实践的人，那死了以后不会有这种根基。这个区别就大了。就是你在世上建立的根基是能够带到来生的唯一财富。这个根基不是通过你知道啊，而是通过实践。你光是承认没用啊，你必须就把它实践出来。换句话说，你只有去实践了才表示你真的承认了啊，这是一样的。第四个部分啊，我们课程第四部分是唯信啊，我们总是讲唯信称义哈，然后翻译到中文翻译成因信称义，其实它的原文是 faith alone， 就是唯信称义啊。这种唯信教义的错误和盲目，我们来看一看什么叫唯信教义啊。有的人认为得救就在于唯独信仰就可以了，而不是同时在于信仰的生活，也就是仁义的生活。他们相信任何人都可以进入天堂，到主那里，不管他的生命如何。唯信的教义是认为啊，得救就在于信仰，跟生活无关。你不管你的生活怎么样，只要你有信仰，你就可以得救。为什么他们会这么认为？因为他们不知道什么是人的生命。既不知道，那就认为生命无关紧要。这个错误的教义会导致什么样的荒谬推论呢？我们举几个例子哈。比如第一个问题啊，如果他们这个成立的话哈，就会推论出很多荒谬的东西。比如第一个问题，坏人和可以和好人在一起吗？啊，如果你问他们坏人是不是可以好人在一起，那他说可以的，因为这只是在于神的怜悯，那全能者他的作为。啊，如果得救只在于信仰的话，坏人是可以跟好人在一起的，他们认为是可以的，啊，神怜悯，也就是说，天堂当中好人坏人是可以放在一起生活的，只要神愿意。我们再看第二个推论，他说魔鬼能变成天使吗？哎，你问他们魔鬼能不能变成天堂的天使？哎，只要魔鬼愿意接受信仰，他们说可以的。啊，因为他们对魔鬼能接受信仰的这个能力毫不怀疑。他说能呢，只要魔鬼能接受信仰啊，只要他相信，这是一个非常荒谬的推论啊。真理是什么啊？如果有人告诉他们哈，恶能不能变成善啊？比如说，就像地狱不能在人身上变成天堂一样啊，这是不可能的。啊，就是如果有人跟这些人说，说恶是不能变成善的，啊，就像地狱啊不能在人身上变成天堂一样的，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是违背了秩序，也就是违背了什么呀？神性的真理，相当于说违背了神自己啊，他就是秩序啊。啊，那他们会怎么回答？啊，就是这帮唯信称义的人会怎么回答？他说，这些都是关于救赎的推理，他们不关心啊，这是推理。他们拒绝理性的思考啊，拒绝神性的秩序。他认为魔鬼只要说他愿意，他可以从地狱可以掉到天堂，跳上到天堂去啊。他认为在天上啊，好人坏人，坏人也可以上去的，只要是神的怜悯。这导致的啊，这种教义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啊， 会导致关于救赎啊、永生呢 啊这些教导会让他们会变得一片盲目啊，就人们就不知道什么是才能够真正把人拯救的，不知道什么是永生的道路啊，完全不知道。而且这种教育还能让人读圣经的时候也会盲目的，瞎了眼一样。为什么？认为得救在于唯独信仰的那些人，他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根本就不会注意到圣经中所有说到关于爱呀、关于仁义呀，也是关于爱主和爱邻舍这个爱的这些话，他们不关注的啊，甚至看都不看。为什么？因为这些话对他们来说，哎，就好像放在暗处啊，好像是哎，这是偏离主题的，这是后面的事情，不关紧要的事情啊。这是一个非常可悲的盲目啊！你看他们读书，他读主的两大诫命啊，怎么读也知道主最重关注的就是爱，哎，但是不是？他们说唯独信能得救。好，我们进入课程第五部分啊。既然有这个哎，唯信是吧，称义这种东西这么流行，哎，就这样这么错误哈，哎，但是放心，主肯定是尊重人的自由意志，但是他会通过一些哎，我们讲的神性的治理啊，来保护一些简单的人不被误导。也就是真心追求的人，即便他待在这个环境当中，哎，主会也设置一些保护措施啊，比如说我们讲圣餐以前啊，根据主的这个神性治理原则啊，尽管这样的信仰已经成为一个宗教了啊，现在我们讲的基督新教就是这样的，对吧？就是唯信称义啊，因信称义啊，但是每个人都应当知道，能使人得救的不是信仰，而是仁义的生活，仁义跟信仰是一体的啊。怎么保护啊？怎么保护啊？也就是所有这样的教会，你即便是这么教导唯信称义，哎，但是圣餐之前他总是会说要自我省察，找出自己的罪，然后承认他，要忏悔，把要停止这样的罪行，接受新的生活，否则啊，你就是亵渎了这个圣餐啊，你就无法得救。这个就是不管是哪个教会，对吧，圣餐之前他都要做这个事啊，啊，省察，找罪，承认罪，回忏悔啊，要停止这个罪。所以啊，这些教导啊，这些圣餐前的这些教导其实啊是跟唯信的教育是矛盾的啊，因为只是唯独信呢 啊你为什么要这个罪要改过来呢？因为唯信的教育是说跟生活的行为是没有关系的，无关紧要。但是圣餐前的这些教导是说必须要改变你的生活啊，所以这些都是所有来参加圣餐的人啊，你都是怀着极大的热情，你要宣告的啊，不是随随便便说一说。另外还有一个严厉的警告，也就是说他们如果不这样做，那就会将神圣的东西跟世俗的东西混合啊，也就是把这些饼你就当作是世俗的东西，就是圣餐啊，你没有尊重，你其实就陷入一个诅咒当中啊，所以这是一个警告。如果你不悔改啊，你就领圣餐啊，你就将神圣与世俗混合，将自己投到永恒的诅咒中。而且在英格兰呢还更严重的警告，就是在英国的这个教会里面啊，他说如果你们不这么做，魔鬼就会进到你们里面啊，就像进入犹大一样，来摧毁他们的身体和灵魂啊，这是他们在圣餐之前会这么教导的，这是个警告啊。由此显而易见，即便是那些接受唯信称义或者唯独信仰的教会里面，人们仍然被教导必须要逃避邪恶，就好像逃避犯罪一样啊，这是一个保护机制，圣餐的保护机制。第二啊，不仅是圣餐呢，那里的人从小也会被教导啊，每个基督徒从小都是要教导你要啊远离作恶啊，你这些是罪，对吧？实践啊，从小就开始学啊，而且他们的父母啊、老师啊也会要强调 十条诫命的重要性啊，而且一些每个公民啊，特别是普通老百姓啊，像牧师啊，都会引导他们，哎，你要遵守十诫啊，你看看你对十诫怎么理解，你要按照十诫的教义要行事啊，不要偷盗啊，不要做假见证，对吧，不要奸淫等等啊，没有哪个教会的领袖说你不需要遵守这些啊，好，也不会说你做不到的，对吧，啊，不会这么说。好，我们再来往下看啊，即便是强调三一位一体，对吧，我们这有一个信条叫做亚他尼修信条，它就是啊很完整的把三位一体这个东西立出来。我们知道三位一体是错误的，对吧，但是即便这么错误的一个信条，但是最后一句话他怎么说，他说在基督教的整个世界里啊，亚他尼修信条啊已经被广泛接受了，也是三位一体的这种信条，大家都会同意信条最后的一个声明，也就是说主将来会审判活人死人，对吧，他说那些最后一句话很重要，行善的怎么样得永生，作恶的怎么样受惩罚，就我们中国人讲的，你好人行善的你得永生，作恶的你受惩罚，那这样的话在亚他尼修信心里面也是明文规定的，哎，人们也是普遍接受的，也就是说你还是要行善，作恶的怎么样你还是会下地狱。好，路德宗的一个发源地在瑞典，尽管人们都普遍认同 faith alone 也是唯信啊就能得救啊，信就可以了，就可以称义了，就可以得救，但是他们也清楚的教导，他说信仰是不能脱离啊这种爱，也不能脱离这种善行，独立存在是不可以的啊。他们的那些诗歌集里面也会经常这样写这样唱，就是那些在善行上富足的人，他们在信仰上也就富足，因为真正能拯救人的信仰啊，是通过爱来实现的，也就是你行善行的越多，你的信仰越富足啊。因为让人称义的信仰永远不能孤立存在，它总是和善行紧密相连的，就像一棵好果树必定结好果子啊，太阳必定带来光和热，对吧，水必定含有湿气一样啊，所以这种关系就紧密相连的。引用这几个事啊，也就是让人知道，尽管很多人相信唯信称义，哎，但是关于行善的这种啊教导啊，你要行善啊，一样在很多地方怎么样被教导，这为什么会这样啊？明明是有矛盾的啊，这是出于主的一个神性治理，就是免得贫信徒普通的老百姓被误导啊，保护他们。可见啊，这些着重这些教义的人，大家想想啊，应该是一特殊的人群，对吧，或者是最高位的那些人。好，我们来看看这个，再讲一个故事啊，就是瑞登堡在灵界啊，他跟马丁路德见过不止一次，非常多的次啊。他说马丁路德非常后悔当初推广这个啊因信称义的这种观念啊，只要信就够了。他说他告诉我，这是瑞登堡讲哈，在他确立这个教义的时候啊，有一个来自主的使者，就这个天使来警告他不要这么做。但是路德说啊他说他自己思考了以后啊，他认为如果不排除行为，他就不能跟天主教的教义区别开来。当时天主教很就是说啊，这些讲究什么这个功德的行为啊，修路修桥的行为，买赎罪券的行为就可以赎罪等等啊。他是说啊，他就是一定要找一个方法能够跟天主教的教义分开啊，所以他后来没有听从那个天使的警告，他坚持了他的教义啊，他是为了跟当时的罗马啊教廷那些教义有分别，但是现在他非常后悔。朋友们，这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啊？我们要谨慎对待教义，不要说为了啊找分别坚持错误的。好，我们到课程的第六部分， 真正的智慧啊和得救。啊，现在我们来看哈，有一个啊好像是矛盾的哈这么一个事实。有些人呢哈，他是处于纯正的真理中，啊，他有真理，对吧？还也是对的。那有些人好像不是那么纯正，对吧？甚至有些人他完全就是错的，啊，是伪谬的。然而啊，那些处于纯正真理中的人呢，哎，常常被定罪哇，哎，就是下场不好，对吧？下地狱。而那些处于不纯正的真理，甚至可能处于伪谬中的人，哎，很多也会得救啊。这看起来是个很矛盾的，对不对？也就是说，你道理你真理是对的，但是结果你怎么样？惩罚。不纯正真理的人还得救，甚至有些在伪谬，也就伪谬就是完全错了，对吧？对大多数人来说，这听起来是一个悖论呢，但是一个事实啊，这是事实，不是理论。通过经验本身也证明，因为在地狱中会有很多人是比其他人更有学问，他们甚至地位尊贵啊，当然也有一些普通人，就是这些人有一个特点，他们很精通圣经和教会的教义。就是地狱中会看到什么样的人啊？比其他人更有学问，地位尊贵，哎，或者说也地位一般也有啊，他们精通圣经教会教义都精通，这些人应该在天堂啊，哎，不对，他们在地狱。而另一方面哈，在天堂中啊，会有这样的人，他好像不是啊，不懂什么真理，甚至他可能还是错误的，处于伪谬当中啊。这样的人还也包括基督徒了，还包括一些非基督徒。那这些人不应该在地狱吗？哎，不是，他们在天堂。这就是令人有点震惊，对吧？为什么会这样？关键在哪里？前面的人他之所以在地狱，是因为他们在教义上确实是处于真理当中，但是他的生活却处于邪恶中。教义在真理，生活去邪恶，后者之所以在天堂是什么原因呢？他教义上可能不是真的，哎，但是生活上是处于怎么样？良善当中。教义上不在真理，生活上在良善。朋友们，你看到了吗？关键不在于你知道多少，而是在于你如何生活。啊，瑞德玛还继续说，他说有一些新来的，现在就是刚刚死的哈，那些灵跟他交流。他说对于那些在圣经和教会教义上知识丰富的人，他说怎么会在这种被诅咒者之列呢？他非常的惊讶，这些新来的灵啊，他们一直认为这些人会在啊天堂中成为天堂中的光明呢，因为他们引用丹尼里的话。他说智慧者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那使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新，直到永永远远啊！这是丹尼里书12章3节的内容。这些智慧者不是发光吗？啊！但是他们被告知啊，就是告诉他们什么才叫真正的智慧啊，真正的智慧啊，是那些在真理之中并且教导真理的人。但是使人归义呢，是那些行善并引领人行善的人。所以真正的智慧者不是知识最多的人，而是你在真理中你教导真理，你行善，你引人向善啊。所以主耶稣也是这么教导，义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这是马太福音13章43节的内容。义人是义人哦，不是有知识的人哦。所以啊，这是主警告，对吧？那些有知识但是你生活邪恶的人啊，这常常是主警告的对象。我们看一下啊，那他说在马太福音里面说啊，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的告诉你们，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我去吧！啊，这我们是非常熟悉了。他们做了很多事啊，啊，也懂很多道理啊， 但猪怎么说？我不认识你们，因为你们是作恶的人。为什么？因为他们作恶，也就是生活上不行了。啊，你懂很多道理，做很多事工，啊，但是你生活有问题。路加福音也有这样的警告，他说你们站在外面叩门，那主要给我们开门。猪怎么回答？我不认识你们，不晓得你们从哪里来的，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我去吧。还有一个比喻也说明这个道理，啊，就是那些十个童女，对吧？有些童女说给我开门，他说我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有灯又有油的，哎，就是你的信仰中是有这些良善的。那只有灯没有油呢？就是你说你只有知识，你只有教义，对吧？啊，你没有良善的生活，你是没有仁义，只有知识。啊，所以啊，那些即便他可能不在真理中，啊，因为他是生活环境的原因，啊，或者受教导的原因，甚至因为无知啊，你可能甚至在伪谬当中，啊，你可能是在错误的这种信仰当中，但是记得，只要他们在良善中，并因此有渴望知道真理的情感，他都会被主所谅解。啊，你不在真理中，甚至在伪谬中，只要你生活上活在良善，你渴慕良善，你一定会啊得到谅解。啊，因为这样的人他会结果会知道真理。啊，主在马太福音还有一段话，他说我又告诉你们，那从东到西，对吧？将有许多人来在天国中与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一同坐席，唯有本国的子民被赶到外面黑暗里去。本国的子民就是讲当时的教会啊，他是指教会啊，因为当时教会是在犹太人当中，对吧？所以这个本国就是指犹太人呢、啊。就是你这些人，你是，哎，你以为你好像以为你是你肯定是坐席的人，哎，但事实上怎么样？哎，不是的，啊，其他人反而是那些外邦人，啊，这是一个很严谨的啊一个警告。啊，这也是让我们一直在深思的一个问题，啊，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警告。而且路加福音他还有一段话说，他是从东从西从南从北，将有人来在神的国里坐席啊，只是有的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要在后。啊，这些主的话讲的都是很清楚。那么生活在邪恶的人哈，即使知道真理，他们会怎么样呢？就是我知道真理，但是我生活邪恶。啊，即便他们在教义上拥有真理，他们却是处在他们邪恶的伪谬当中。啊，其实这种叫邪恶的伪谬哈，这一点在来生中清晰的显示出来。啊，因为他们生活邪恶，他们自我放任嘛，放纵自己。他们从他们的恶里面啊出发来反对他们已经知道并且宣称的真理。啊，他会，最终他会反对自己当初认同的真理，因为那个时候不需要伪装了，啊，他会反对。他们在自世上也是这样的啊，就是说在教堂里啊讲道的时候啊，或者分享的时候，哎，他会讲的都是真，很认真的真理，对吧？但是他如果让他独处了，让他自己放任自己的思维，他们要么就是歪曲真理，要么就是怎么样，啊，甚至可能为了辩护他们的生活的问题啊，这种恶否认真理。啊，这是一个千真万确的事实。哎，但是相反，那些在良善中的人，即便他有些认识上是错误的，啊，我们哪怕处在伪谬当中，啊，可能是因为无知，对吧？或者因为环境，比如说，哎，教会里面也有这种人呢，教会里面也有人不在真理当中，教会外面，哎，我们所说的外邦人，对吧？他们可能把自己认为的这种错误的东西也看作是真理啊，但是。如果他是处在良善中，他的生活哈，他是因为这些伪谬啊，他是出自从他的善意里面，然后认识到这些伪谬，这些人啊，这些最终会让他归向良善，因为他这样的伪谬是源于良善善意的，所以最终会归向良善，因此在他当中是没有恶意的啊，就像那些啊。我们之前说的那些人啊，是邪恶的伪谬不一样，这种是没有恶意的， 这样的微妙啊，是温和的，是容易掰过来的，他们会最终会接受真理的啊。当然要有人指导，而且这个是智慧的指导，比如天使来指导他们，他们就很容易接受真理啊。所以这种处于的微妙是温和，容易掰过来啊，他能够接受真理，特别是天使如果指导他们，他们会接受啊。朋友，你看到了吧，关键不是在于你现在知道多少真理，而是在于你的心是否在梁上那种，你是否渴望啊。好，我们来回顾一下今天的核心啊。第一个是谈到了仁义的首要性，就看起来表面信仰好像是现在教会的首要原则，实际上仁义才是啊。因为第二个部分讲的信仰，信仰就是靠这个形成的，你不是凭空产生的啊，读个书读个经啊，学个习就形成了信仰，不是这样的，你是因为有仁义才能形成。就好像树木的成长需要太阳的热量，人的信仰也是需要热量，也就是爱才能形成的。那什么样的人才能形成信仰啊？只有你避恶如罪的人才可以形成信仰，否则你没有信仰。然后第三节讲到真理的扎根啊，真理的播种，道播种在你最里面，但是你必须得在怎么样，在外面的外在人中扎根，要不然啊，你不扎实，死了以后就会被带走，会枯萎。然后我们第四部分是教导了唯信的错误啊，有的人认为唯独信仰、因信称义、唯信称义与生活的行为无关啊，这样是会导致一个非常错误的结果啊，也非常盲目的一个认识啊。第五个部分是，尽管现在的教会还大部分在教导这些东西，但是主还会设立一些啊方法来保护那些简单的平信徒啊，不被这个误导，或者说带领他们追求良善啊。第一个就是圣餐之前的这些自我忏悔啊，自我检查，然后就是从小老师啊。啊，那些牧者们呢，对孩子的教导，让他们好行为，守十诫，对吧？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啊，各个地方其实对于这种仁义至善的教导也有的啊，比如说，即便是亚他尼修信经，即便在三位一体上面是错误的一塌糊涂，但是后面他也说了，行善的人上天堂，啊，作恶的人下地狱，这个话很多人也是接受的，啊，最后一部分我们解释什么才叫真正的智慧。真正的智慧不是你知识多少啊，不是你懂得多少东西，哪怕是最正确的，而是要看你的生活啊，这是最关键的啊。所以我们要把这些东西应用到我们的生活中来，认识到仁义或者爱邻舍的爱的重要性，我们就一定要避恶如罪啊，而且要通过实践让真理扎根，就是你一定要去行动行出来。而且我们要时刻警惕那些唯信称义、因信称义，是吧？唯独信的这种错误教导。再一个就是我们要追求真正的智慧，就是把它活出来。啊，我们今天这堂课的主要内容就讲到这些，啊，也愿大家能从中啊得到这样的一个教训，啊，然后我们记住主耶稣的话哈，义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之光了。啊，我们要做义人，没有说做不了义人，因为我们自己做不了，对吧？但是我们已经放下自我了，你要完全跟随主啊，啊，让基督的心在我们里面活，所以是可以做到的。愿主祝福每一位朋友，我们下节课再见。